哎，师傅，刚才我听到这十个宗派对十宗嘛，
哎，
那这个十宗跟这个十宗是跟我们一般来讲的那些宗派有没有
不一样？他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十宗就讲净土宗啦、华严宗啦，这个是对佛陀讲经说法49年这些内容修行的法门了。法门啦、啊，哎，有分这样子。那这个十宗是针对《华严经》里面啊，以《华严经》的立场对佛陀所说的法的一个判教的方式。刚前面的那个是一般人对所有的那个修行法门的那个判教嘛啊，分为十宗。那这个十宗是以《华严宗》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宗派来说别人的宗派、
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对
站在对站在华严的立场来说其他的这些
那有没有照例那你应该会讲到说比如说净土宗它是属于哪一个这里面十个里头哪一个
有
是吧
有我们看这个140页他这边就讲35教嘛，哈，啊，十宗啊，他就另外还没有排上去了哈。那么那个净土宗的哈，就属于在那个中间那边，华严、阿含、方广啊，净土就属于方广这边，好，所以他含摄的就是明有三圣，或是明空三圣，或是双照那个空有哈。那他归类的就是在下面讲的是大圣的实教或大圣的宗教，哦，最下面啊啊，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十宗呢，哦，就后宗教，哎，好、哦、来那个153页是吧？151页，第八宗，
有真望，
哎，对，他就属于啊、哦、五教中的宗教。我是那个再往前面一点，那个对嘛，死教跟宗教嘛，那么或是属于第九还没有办法包含，它一般就是只能在这个第八宗而已了。嗯，
那是为什么要把它归为十宗？将来有没有帮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或是比较容易去进入哪一种法门？
对。这个是站在华严的思想里面，他这样就是对其他的各宗派的修行法门的一个判别了。那当然我们华严的他就站在第十宗啊，对不对？五教中的原教啊，老王卖瓜就自卖自夸，我让你上低上赞上好上胖，一定是安尼。好，终于哎。
师父，另外请教问题就是说哈，因为弟子最近有在熏习一些净土宗那一些祖师大德所著的论点，他们里中有提到，当然他们也晓得那个净土宗是在华严华藏世界的一部分，
是。
可是，依弟子看，他们好像对这个净土是很，就是说很崇敬，而且很赞叹，而且也。花园也很神，这很好。可是他们好像就是说有一种味道，不知道这样讲哦，不知道对不对？就当然也是依法不依人，就是说，他们好像说，我们只要把我们净土修好就好了，不要管其他华藏世界，譬如有人修弥勒院或其他净土的，
是。
那这样子，对于旧法来讲，应该是很圆融的，是不是有一些在教育上会产生一些疑惑？啊，或者说以我们纯粹的就世间学来讲，譬如说各大学，啊，各大领域，当然也有文化学术交流，啊，不是这样应该比较融合吗？
对。
弟子的意思说，这样他这种组织大会产生，让人家有那种我执跟法执。
对。
啊，可是以弟子所知道说，哎，应该是法门应该无量应该要。到学
试验学嘛啊、法门无量试验学，但是到后来你自己选定了一个修行法门的话，最好是一门深入的啦，因为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哦，很多修行的法门，可是你这个法门跟你有相应了，那你就一门深入， 那才办法在这个有生之年看能不能得到怎样出离三界啦，哦，或是花开见佛悟如来啊，至少说还有一点气候，有点消息。那很多人学佛所学了很久，那还停留在刚刚说的只是一个念佛啦，或是某一个修行的一个入手而已，他根本都还没有进入到修行的殿堂，甚至不要说到那个什么啊，解脱生死轮回，那都还停留呢，就已经沾沾少得为主，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已经掌握所有。那因为刚刚说了依法不依人，最好是每人都碰到善法啦，哦，那有，因为有时候法又因人而说，那你如果没有做一些智慧判断的话，往往会把某一个人说的那个法而以为他就已经是涵盖所有的，哦，其实也未必，哦，那所以善知识在修行的位阶上，初学是还好啦，你就说他开示的什么净土法门、禅宗法门啊，那勉强说还好，你就有个概念。那么修行是师父带进门，修行在那你还是要自己去做真上啊，或是参访善知识，或是深入经藏，才有办法智慧如海啊。啊，所以初学是还好，你哦，就是每一个法门你练认，再来真的是善知识很重要。修行你刚刚说依法不依人，是对法的认知。可是如果你对法的认知一开始是人家误导我们的话，那就全盘皆输嘞。哎，以盲引众盲，一盲引众盲，一个青梅看大家都变拢歪解他们对嘞。啊，哦，所以修行的初阶是还好，你再来要进阶了，善知识是非常重要。没有善知识给你正确的佛法，那你所认知的就是那个善知识的主观立场的佛法，不是全观性的，不是宏观性的。哎，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为什么他要弄这么多的那个参访善知识？我们可能有生之年也很难去五十三参啊，能够三参五参参三还是参五都已经很高啊。那就是说在正法的当中，我们一开始上这个课程，我有跟同学们说，你们在所认知的佛菩萨当中啊，找一尊啊跟我们相应的佛或是菩萨来做我们修行上的善知识。那你因为你碰到都是人嘛，我刚刚讲碰到人，你在初阶上还勉勉强强可以，但你在进阶啊，没有好的善知识，有时候就很难达到一个修行很好的方向。那么佛菩萨是他已经修到出离三界了，他已经有证得菩萨、证得佛了，那你请他来做我们修行上善知识，是不是加分的效果？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哦，那不然一般的人说，当然净土法门说啊，我是念观音菩萨，我念阿弥陀佛，我念药师佛，不一而足，那也是相对的，也等同说您把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做我们修行上的善知识，然后常常持这个圣号啦，来持名念佛啦，或是来观想念佛，或是实相念佛，修行上能够给我们增长。可是如果没有人点破，我也不知道我是你念什么啊，哎。甚至有人说早上念观世音菩萨，晚上念阿弥陀佛，但是有人常常忘记早上念阿弥陀佛，晚上念观世音菩萨，会混乱掉。哦，所以修行刚刚初阶普遍认识，第二阶段就是要善知，再来你就是要一门深入，不然时间我才蒙蒙的，那蒙蒙的，哦，在做了道场的抹布，才回回那回回，哎，就要深入了。哎，哦，啊，当然你讲那个观念是你已经在第二阶段的那种观念了，要有好的善知识啊，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不好的老师让你住套房啊，这个真的是不是说只有投资股票的，其实修行上这种论调哈是也可以借用一下啊，所以甚至是相当的重要，还有心胸的开阔。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这个华严啊，不读华严不知华严之富贵，那么所有的打底让我们拓展我们的心胸，而不是单独说我一定要修什么法门，什么念什么佛或是什么经典，其他的都把它的分数降低，只有我们的最好，那也是我慢呐，啊。哦，我们说那个你要证到阿罗汉要去，哦，这个见思二惑，上个礼拜有提到， 啊、哦，那那个失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嘛，那你就自己自我反省嘛。这我的法门最好是不是已经慢的，已经到了慢了？那修行修行还一天到晚说没那贪多少钱，是不是贪呢、啊？哎，哦啊吃就说什么事情不顺你的意思就不高兴呢、啊？哦，那这个就是自己要去反省啊、哦。刚刚讲的什么不顺你的是嗔心呐、啊，啊、哦，然后是非不明啊、哦，不了解啊正法，然后或是不了解善知识。哦、的那个教学、哦、自我意识的一些揣测，那都是痴啊。哎，曾经有一位妈妈说啊，那孩子是我生的，我爱他疼他宠他，我也常常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啊，不然没有提醒的话那就更严重那一样贪嗔痴慢疑也是我们有时候要自我提醒，不然你很严重啊。哎，这样对你的问题有没有解答，或是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助缘，嗯。
可是如果就华严的华严经来谈的话，那个普贤大菩萨他有十大愿里面，
嗯
啊，应该这个都是属于啊，到任何极乐世界，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所说具足圆融的，不应该是有所分别。那如果说是就那个摩诃波罗蜜经来讲，应该这个都是。可是对我们的初学来讲，像天天这样念的话，真的会有具足那些啊？如果三根不具足的话，啊、哦，是不是容易打入的佛执跟法执？啊、哦，这是弟子说的。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这是我一再强调的，修行不是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唯一的皈依处了。不一定，哎，你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可以往生的地方啊。娑婆世界你在阿弥陀经里面也讲的啦，也是具足极乐净土的条件啊、哦、所以有的人对于学佛之后唯一的路以为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你可以去各个的净土啊、哦，这个东方琉璃净土、弥勒净土，包括这个五浊恶世也是净土啊、哦，是因为现在呢，大家比较啊净土宗还有禅宗比较兴盛，那么以为只有不管你学哪一宗，就只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哦，不是，净土佛国净土是非常多的，没有只有唯一的皈依处啊、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呢，什么叫念佛三昧啊、哦？你好福不一定讲大家往生西方啊，你这些佛国净土都可以去，包括。这个娑婆世界你都可以去、哦、这个是第一个观念要建立。第二个，什么叫念佛三昧、哦、啊，念佛三昧是不是符合了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念到一心不乱、哦、可以等同。但是很多人有没有一心不乱呢？有没有知道什么先你对念佛三昧的界定都没有办法界定，你怎么叫他要求到他有念佛三昧的功力？难呢、欸哦、所以这个正知正见、啊、要有建立，但是还要怎样精进、哎、要专修啦，啊，不然念两三句等下又念一百位去，念两三句又想一百位去，我说念佛三昧哪那么容易，不容易。那普皆回向就是说不管我做了什么修行法门，别人做了什么，我们都回归到你要去的那个目标。比如说你要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普皆回向，大家都西方极乐。你如果是要琉璃净土呢、啊、或是你要是要娑婆世界，都是一再的、哦、往这个方面去聚焦了、哦、所以曾经我做一个心理 辅导了，我就说你的人生目标在哪里，哦，用英文讲的就是 focus， 你就是你的聚焦在那一点，那其他的跟你这一点不相干的事情，哦，你都不用插心这样，哦，你也不用起心动念啊，你也不要为他生气啊，当然听一听当下也不舒服的一下下，赶快要转念，跟你的人生目标不相干的事情，哦，不要去跟他，刚刚讲是外境嘛，外界你不要去受他影响啊，所以这样才有办法，哦，有能力有可能有一天修到念佛三昧。三昧是什么？定啊，所以还回归到还是要打坐修行啊，比较快心会沉淀。那净土法门我们念佛啊，绕佛到后来还是要止境啊，身口意啊，这个能够慢慢的让他怎样沉淀放下，才能够身心融合进入念佛三昧。那我们现在散乱心很多啊，但你修一行但你悟一行不容易啊，所以真的是要给自己好，哦，那个时间要专修进场，进场维修，进场去专修，哎，这个很重要，嗯，哦，啊，所以中医提了一个观念，这个内容心胸要开阔，哦，不要有任何的自我矛盾，你自我矛盾就不陷入我执，就陷入法执，就是这样子，很清楚。所以你已经把这个问题很清楚的看到，现在是怎样欠修，哦，就好像那个五祖碰到六祖，啊，哦，然后他六祖说他要学做佛嘛，他说好啊，去照咖诸本啊，哦，啊有去经历啊，经背各位，五祖就问他，那现在怎样呢？六祖欠塞啊。哦，就是还没有把那些杂质弄掉。那现在你的问题已经看到了，你的名也已经装好，你就欠塞，好好修行，观念架构都有，哦，那个还有你刚刚讲到净土法门，还有那个华严思想，还有般若思想，其实都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没有，哦，只是说站在各个的那个刚刚讲的十宗嘛，哦，我是净土宗，我是什么宗，我是怎么宗，他有他的自我强调一些啦，自我宣传一些，所以那没有什么背离啊，那个各宗的有他的相同点或是他的那个共同点啊，没有背离啊，所以表示您在佛学的认知啊还有成熟度是相当够。啊，现在就欠修呢，欠塞呢，进场好好的静静修行，那个问题就很明白了，你的点在哪边，哦，所以像我们啊，哦，修行很久，对佛学领域也是有相当的涉猎，包括学术上，所以你一提的问题，我就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哦，你再下去走的路就不用再回到说我要念什么佛或什么样的一个没哪，你这样的跨对对跨前前，你要走哪一条路就走下去，这样就很省力气了，真的。
是我还有点问题，这个就是刚才师父讲的有关的华语思想，为什么他华语思想它是从信息跟缘起？第一个呢，华语应该华语这个佛子的时候呢，那个比如说那时候应该假设提出来就是应该华语经一部。那怎么会有这华严思想？是不是华严经理读够华严经以后才想了有这样一个华严思想在读？还是本来上就有这样的？
本来是一开始佛陀就讲华严经，但是有了众生的根器，哦，没有办法具足听华严经，听不落啊，听不落，佛陀我们才够开示其他的经典啊。
对
呀，
啊，那但是这性起跟缘起，这思想是后来把它弄出来。
No, 这本来就佛陀的思想就有了，
就
有了。他也是回归在华严的思想里面，但是其他的宗派也应该有了，只是他们没有去强调什么叫性起，什么叫缘起。所以一开始佛陀讲华严经，把这个观念带到，然后呢，因为有的众生没办法接受华严思想，佛陀就方便开示其他经典，最后。他还是会回归到，哦，整个的华严思想里面，哦，还是因为你其他的那个经典他就是给他们基础嘛，啊，他们有了基础之后他们再来听华严就听得进去了， 所以也能够接受华严的思想。他这个兴起跟缘起本来就具足在华严的思想里面。
好，这个是第刚才第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华严经里头，我看刚才那个中医上好像有七部的这么多内容，因为我没看过的，现在才开始要看。这么多哈、哦，那跟五十三参，我们像五十三参里头，善财童子一参一参这样过去。那请问一下，就是说五十三参的每一参跟华严经里头的每一个品，是不是有连带关系？
嗯，
原来我做一个问卷调查，我请很多这个台湾或是世界各国的那个师父，我把他就是说跟五十三参的每一个，然后跟华严的他们有没有相对，对哪一个是他们请他们勾选，他们就会说哦，这个是哪一个参，是哪一个，是有没有这样可以找出相关性很高的地方。
这个困难，第一个你必须你所找的对象他也对华严的思想有认同，好、哦、啊，他才知道说你这个问卷的问的是什么，我比较跨，我比较华严高，对吗？所以你这个问卷的内容对象可能是他必须是华严体系的，一下看听看我的，哎啊，无你出的题目伊都看无，是咩哪里高？
哦，
我
主要是要找他相关性，哎，假设没有相关性，五十三参，他为什么设计这个五十三参？显然是五十三参能够涵盖一个要从头到最后应该有
的。对对 对，没错，对 啊，但是我也刚刚也有提到，你因为这个是善财童子的因缘嘛，那善财童子毕竟只有一个啊、哦，其他的人不一定跟善财童子有同样的因缘，所以我们不必五十三参，也许只要三参，也许只有五参，已经具足了你这一生要参访的善知识啊。所以不一定说以五十三参我也跟拼一个五十二参，是不是一起参没关系，是说以五十三参我五十四参没赢他，那个是个人的因缘，他有他的因缘。那么当然对于啊文学的描写，哦，这五十三参写得非常多彩多姿，非常的丰富啊，他有人就把它当作故事，当作文学作品的欣赏。但是五十三参就具足的刚刚五阶实性啊，哎，这个对对对，那你不一定说你要每一个去参，每一个人去他取，每一个人去碰到，然后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因缘，你跟哪一个善知识有缘，那就从那边切入就可以了。哎，搞不好你是最后一个餐，你想相应，你都为最后一餐得了啊，我你的搞不好你是第一餐，你就很相应，你就第一餐就好，你就可以具足了，不一定你要跟着五十三餐这样的步骤啊、哦，因为他这个经典的描写，他有五十三餐，就是把所有人可能会碰到的这些善知识的对象都列出来。啊，包括我们讲说人生有八苦嘛，那其实有无量苦啊，很多苦，但是无非就这八种，把它归类而已。所以你参访这个善知识也有很多种，那无非也不出五十三参的这些内涵、这些对象，还有讲的那个哦那个事情啊。
那我刚才就讲说这个五十三参，跟性、实性，实住。
哎，
时恨时回向
时定，
有没有都有关系？
对啊，都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啊。我们这个经典，它就有把它做一些划分嘛，哎，做一些划分，然后就把它属于来63页这个表格啊、哦，上面好、哦、就讲这个各品嘛，啊，下面就是说。哦，那正的是什么法门？实性法门、实住法门、实恨相法门、实恨法门、实回向的实地法门，它都有列入。那么五十三参，它也是啊、有做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啊。63页你有看到吗？
没有，谢谢。五十三参没有落在。
对对对对。
五十三有，但是五十三参没有在这里头。
嗯。
在哪一节？
嗯。
看来有一本书是有写。
对，
对，
就没
有。
好，那他这边67页啊，67页他这表格的倒数 好，第一格跟第二格，他就讲文殊菩萨，然后这边讲的是对的是信位嘛，后面的十个人就是十住位嘛，再十个人是十恨位，再十个人是十回向位，再十个人是十地位。好，他这个是有把他这些对象啊，一二三四嘛，已经四十个、五十个嘛，啊，五十一、五十二，啊，所以呢，五十三个里面，他这边有把它归啊，归类为，哎，所以他还是有配到了，哎，好，再加个文殊菩萨，再加个弥勒菩萨，哎，第一个他这是哈，弥勒菩萨。还有那个普贤菩萨就五十三个人嘛，所以你可以做这样研究啊，也很有趣啊，也可以做这样研究，很有趣啊。
不是读这些方面的，但是我是想到这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
对呀，哎，所以这本书他就做一些整理了，所以基本的那些疑问呢，哎，他都把它弄起来。好，还有这一本他就，哎，那个第什么？三昧正道什么三昧啊？啊，那个四十七页啊，七处九会，那他就说七处就是哪些地方嘛啊？然后他第二个是放光，所以他这每个地方他放的是什么光？下面会主就是谁是那个会的主角啊？然后入定别他入了什么三昧？刚刚有讲那个什么念佛三昧。那他这边有就专门对于他们这边入定啊这些三昧，哎，哦，特别都有提出来。那么这每一品刚刚讲的这个信住行回地哈，那他哪一品是属于哪个内容的啊，都有啊，所以就很清楚了哈，哦。那我们第五章的判教讲完，现在就来讲这个第五章就。比较繁琐一点，他判教就是把佛陀的教法做一些归类。那为什么会把它作为哲学？其实佛教也会哲学啊，只是说在哲学的一些定义上啊，它就是比如属于那种思想上的东西。好，那这个缘起性起，哎，蛮符合这样的定义啊，所以他就把它提出来了。154页啊，就讲缘起。这一切诸法，啊，诸法就是有为法，皆因种种的条件，啊，条件就是因缘和合的，啊，像我们这样一个课程，啊，有这样的硬体设备，有这样师资，那还要有人来啊，啊，这样的因缘，那因缘呢灭了，啊，也许场地另有外用，啊，另有他用，有的人去租房子做生意啊，哎，房租给你。加一倍的，那你的成本没办法符合了啊，哦，没有办法 cover 到你的利润了，那这生意做不成了。那这个开店的因缘就瓦解掉，所以这因缘条件是很重要的啊，哦。好，此理称为缘起，与性起啊，哦，相对。好，哦，啊，什么叫缘起？有两种意思：一，系应众生根基而说不思议之佛果境界，好，哦，这缘起因分。第二个呢，是一切现象的存在依因缘而生起，有关后者的缘起，根据这个华严经，那个华严经的问答也说的哈，他这个有一本著作，三圣的缘起，若诸缘集聚则有啊，诸缘离散则无啊，啊，所以无因缘跟无因缘都是安尼，此称为修起的缘起。那么相对于此，一圣的缘起则为缘起之集起啊，实非有，缘之离散亦非无，故称现起的缘起。依其对华严一圣的缘起而言，乃以无自性空之理为因，以力无力为缘的重重无尽缘起，此是就事物皆无有固定的自性随缘而起的观点而说缘起。好，那什么叫无自性？就对事物本来具足的真实本性，非随缘而有所增损，常显自在之作用啊，故就此点称为性起。好，那么它就是 缘起跟性起啊，他也做一些细说了啊。那刚刚讲的就是一个站在因，一个站在果啊，这样去认知就够了。那么155页的第二段哦，上面所说的缘起的字体说明的万象的缘起，好，那么为关于性起是否包含烦恼所污染的现象，则有一说。好，所以他讲缘起条件，但是也会包括这些啊，那个内心的这些清净啊或污染啊，这样有另外有一个说法。好，这样再说下去。好，这个后面就讲到天台的，好，我把它念完了。然后他天台的性气思想，好，华严有性气思想，天台有性气思想，所以这些比较属于思想上比较维系的东西，所以他就把它类为归类为哲学。所以你这做一些哲学，他们也甚至于说，康德的思想，谁的这种西方哲学思想，跟天台的空假中思想如何去做比对啊？那个天台的比较有人去跟西方哲学做比对，那华严思想就比较少啊，他们在研究上也有他们的选择性了。好，好，那我们把这一段念完哈。155页第二段的第二行啊，第三句，然法依真如法性，好，就是事物真体的本性即无自性而显现，乃不离法性，然系为法性而起。故对性起有二说啊，那么这个就是大家有个认知就好。你要弄到很清楚，这个就是真的要很牵涉到为那个什么哲学思想的一些很好，哲学思想有认识论，还有什么作用论，种种的那个说法啊。然后一呢是唯有性起而不含染法的性起为净说啊，它没有染法，所以它是清净的。二染净诸法。悉为性起作用之性起两通之说啊，一般以前面的说为主啊。此外，天台中的性具说基于现象及实在之理，主张一切现在本来具足三千的诸法，是佛界之果德与九界之迷皆相同。好，依此理而说法界。反之，华严中的性起说主张法性为唯一之理性，称一心法界。以性起之自理说万象的缘起，将九界的之迷导向佛果。好，那这个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这个十法界。那么唯有佛就是自觉觉他觉起圆满，所以这样的观念站在佛是觉的，那其他呢还是在迷的当中，因为还差一点点。尤其菩萨也是留惑润身呢，留一点烦恼，然后呢停留在菩萨的位阶，哦，那他才有办法广度一切的啊众生啊，哦，所以菩萨的慈悲是这样子啊，哦，那就是划分，唯有佛是最啊，哦，这个觉悟的最清净的，啊，其他的都还在迷当中啊，哦。那么天台的思想啊，哦，跟性趣跟性起是有一点啊，哦，不一样啊。哦，好，那这边他又把它做一些说明了哈。155页最后一行，性善与性恶。好，那在中国的哲学里面，谁说性善，谁说性恶？荀子说性恶。哦，那个本性是善。哦，孟子说人性本善。哎，荀子说人性本恶。哦，啊，后来呢，包括后代的这些哲学研究的人性怎样向善。你不能说它本善，方向的向有向善的方面去了，那它当然如果说哦，一生下来那环境因缘条件教育不是很好，那可能就一下污染了。其实没个嘎，一个给主人都很坏，你看那很坏的人，他就一生下来就很坏，环境就很坏，所以他就很死坏。性善与性恶哈，性善与性恶的并称，又作性染性净。即为善恶俱为众生的本有之性德，众生本性于先天具有之善恶称为性善性恶，后天行为所生之善恶称为修善或修恶。天台中与华严中就性善性恶有不同的说法。好，那么刚刚讲这个 人性本善或本恶哦，这个没有个绝对的啊、哦。但是后面他讲要修善，哦，或是修恶，啊、哦，所以修善是很重要啊，啊、哦，修行从修养开始啊，啊、哦，修养就是从口德，啊、哦，多赞叹人家，多肯定的话。那么信善跟信恶，天台跟华严的观念不一样哈，他、哦、后面就说明，于天台中主张一念三千。为十法界六凡四见中啊，佛界与他九界众生皆具有三千迷悟的法啊、哦。一至于法师的观音玄律卷上载哈、哦，佛陀断尽修恶，唯存信恶；一禅提断尽修善，而唯存信善。啊、哦，一禅提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哦，没有善根的人。我们举过那个道生法师。啊、哦，他的般若经，他讲经说法说般若经还没有传入中国，但是他就提出一禅体也可以成佛这样观念，这没有善根人也可以成佛，所有人都排挤他，乱供，哎，那他就到山上啊，把石头排一排，说佛陀的意思应该具有一禅体，没有善根人也能够成佛，对不对？那是石头都点头、哦、啊，所以才有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深功就是道生法师，哎，啊，后来涅槃经呢、啊，哎，涅槃经传进来，啊、哦，对呀、啊，真的是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对佛法的认知有先知先觉哈。156页、第二段的第三行，信善信恶啊、哦、都不会丧失，佛不断信恶，若受善根。慈善根力的熏习，可成为自阿比地狱教化众生的自作用说。说、哦、啊，这个地藏菩萨啊、哦，到地狱去度化众生，哦，不是他的业力哦，其发愿啊、哦。那曾经我们在一些场合啊，如果有机会让你去，你要不去？大白公，不，我忘记，地藏菩萨去就好了啊、哦。因为我们会设想说，哇，那个所在足艰苦，那个所在足安怎？哎，一禅提不断信善，故欲缘则发善啊。宋代释民之理强调信具三千之说，重视信恶，认为天台宗之特色在信恶法门呐、啊。啊，这个他的认知的啊。那么第二点呢，在华严中有信起信恶之说，法藏法师在《华严经探玄序》第16卷啊。这个染净之法虽皆依真而立，然有违于什么真而非真之相，故即以净而成为性起、啊、所以清净了它就成为性起。那根据陈观法师的华严经书第21卷、啊、还有华严经书演义钞第42卷、啊、他做一些解释、啊、他说妄体本真了、啊，故如来不断信恶，一禅体不断信善、哦、如来就已经成佛了，但是他没有断信恶，那么一禅体没有善根，他又没有断信善、哦、又中宝之华严经恨怨品疏钞卷一圆觉经略卷二都有说都有这样此说，而论信恶，唯以心为人造，佛举众生为所造，华严中以信起而说，异于天台中。所以华严经有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心是佛，哎，你就是佛，你的心是众生，你就是众生，哎，所以唯心所现啊，相由心生哦。你看那人就拍画面呢，哦啊，如果他有修行，他慢慢会转变那个气质哦，那个容貌都会改变，哎，所以算命会不准啊，哎，你那想来讲，等下哦要抬死人，你的那种那个第那个18层地狱那个相声跑出来，你说等一下要好好精进修行，哇，慈眉善目跑出来，同样一个人哦，那一样啊，因为我们做心理辅导曾经看过，也精进修行，但是他一起称念的时候，那个面目的狰狞啊。哦，你也跟我那变起来两个，哎，所以你们如果跟人相处也是，那个人很平和啊，很客气的一个面， 哦，一个面相。当那个人生气的时候，哇，你哇没理你呢，那必是中人。曾经有人说到那个商店去看东西呀、啊，啊，你还没有买，他很客气啊，跟你介绍他，你不买是吧？无钱嘛，卖看。哦，他马上一个明星给你看嘞。所以有人他就把那个生意啊，做生意、啊、太狭隘化，看到眼前的利益哦，你给我买就是好人嘛，你不给我买就是给我赶快滚蛋，就是二分法。那么其实真正的修行，刚讲修行，讲到修养，你给我买是我的客人啊、哦，是我衣食父母，你给没给我买啊，也给我东西做一些指点，以后我要去补货，或是我要去做哪些啊产品，哎，可以做一些增上啊，哎。哦，所以有的人到了一些店，他说我跟他买这碗，哎，买不到，哇，这个店员就跟他啊，抱歉哦，哎，抱歉，啊、哦，日本的店员比较会做到啊，抱歉，实在是我们准备货不周啊，竟然没有让你有满意的东西，实在是很抱歉，哦，那他们的人也是啊，我钱给你赚了，他还向对方谢谢谢谢，那我民主性不同，有了我钱给你赚，我就是老大哦，一副那个嘴脸哈、哦，哎，但是。日本人他们那个心态就哇，还是我虽然赚你钱给人家赚，但是还是人家很客气，哎、欸，哦，没有说因为我几红台我是老大那种嘴脸哦，这个都是修养。刚刚讲到修养，修行从修养开始哦，这个修养是很难得的。那么他的哲学思想啊、哦，第一个就讲到缘起跟习气，第二个呢就讲一真法界的缘起论。至于这个华严思想哈、啊，我们翻开这个序目录序 A3 前面这个 A3， 有时候看一本书啊，有时候来不及看那些内容啊，你把目录翻一翻就知道它大概讲什么。第六章哈、啊，华严哲学思想，第一个就讲华严思想的根本原理，第二个讲一真法界的缘起论，第三呢就是讲性起哈、啊，所以我们第一章的。根本思想他后面还会做解释啊。第四呢就讲海印三昧，那个建宏同学之前有提海印三昧啊。第四呢，第五呢就四法界观啊，四法界。那么这些观念都是华严很基础的观念啊。第七呢，缘起因门六义法啊。第八呢，十学门。第九呢，六相缘融。所以这些呢都是华严思想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些观念。好，我们再回来157页。那么华严思想这些比较，所以比较啊思想性的比较繁琐的啊，那他就用一个名词啊，在华严哲学方面，所以这些比那刚刚那个我们讲的叛教不会复杂，叛教比较不容易，因为叛教你至少要对各宗各派有个概念，才知道他是小始中顿圆。那这个华严哲学思想，它是把针对华严的这些基本思想啊、哦、做一个厘清，所以它是站在华严的内涵里面。157页就是一真法界的缘起论，华严法门啊重重无尽，那么一法门中啊也无量门。这个重重无尽我们也举例过、哦、你坐电梯人一进去两边有这个镜子，那你这个人在这个镜子当中，这个镜子又反射到对面那个镜子当中的你，这个镜子当中的你又反射对面那个镜子，就一层一层哇，跟他只有一个人，但看起来好像一排人在那边、哦、这个就是重重无尽，一法门中演无量门，无量门中一法门，盖诸法门性相利用，原为互摄互聚啊，就刚刚举的就是这个电梯里面的那个镜子啊，互摄互聚，即使一法一相无不缘聚诸功德，全说法界缘起啊，在于彰显体用，体用就是它的本体还有它的外相所用，容色情趣其时空交织啊、哦，此乃地网交应不可思议之境界啊、哦！地网境界就是说，在天宫啊，哎，天殿的皇宫里面，那有那种珠子啊，珠子那个 编织成网，然后做一个装饰品，那每一个珠子当中互相照应，就好像刚刚讲那个镜子互相照应，那照应的结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你无法想象的。明其理者，自能扩展心境，融摄宇宙，揭发真智，建造乾坤呐、啊。明其事者，刚刚讲理哦，他现在讲事啊。自能超脱常劫流转，企图众生福利，犹如本所运行呐、啊。此乃法界缘起的妙用，也是华严思想的根本原理。所以啊，华严一经啊，实地一论啊、哦，这个是华严经有这样的经典。那实地论啊、哦，这样有单独的被抽出来一个实地论，在说什么呢？都是譬如法界普贤行海，于中所有若是若离若因若果啊、哦，一句一切重重无尽啊，总含诸法。无法不收啊，称心自在，此称为一间一真无障碍法界啊，或名一心啊，此心本具三世间。我们先讲到一心这边，休息一下。